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法称论是所造的这个殊胜的论点啊，这个四量论当中的成量品。成量品呢，主要是抉择这个佛陀为量师夫，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佛法呢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对佛陀为导师这一点必须要这个深信不疑，然后呢对于这个法是正道这一点呢也必须要升起定解，然后呢就是说僧众呢是相续当中已经现前了这样的道地的一种修道的助伴。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我们和这个圣僧僧众啊都是在缘法进行修学，因为佛陀到了无学了。佛陀到了无学呢，就是说是相续当中是圆满具备了所有灭尽的功德。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没有把佛陀作为我们的助伴，而是作为导师呢？因为这个法的相续啊，法的这样自性在佛相续当中呢完全圆满的。而僧宝就虽然他是圣僧众啊，圣僧的话称之为僧宝，那么他相续当中呢其实现前的道地他在圆法进行不断的修学，还在修学中现前了一部分这个真实的一种道地的本体，但同时呢也在圆这个法不断的在进行修学，也就是说还在路上。那么我们呢和这个僧宝之间呢有某种相似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从本性上来讲哈，我们还绝对没办法和圣宝相，就是说是和他的自信呢去做一个什么比较，但是呢都在缘法修行这个侧面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呢是正道，对我们而言啊法是正道，然后呢这个僧宝僧众呢他是我们修法的助伴啊，助伴就相当于都在道上助伴，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对于法宝的自信呢已经现前了现证了一部分，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呢还在学习，它是一个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尤其对我们而言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法的自信啊必须要升起这个信心啊，对于法方面的话必须要产生信解，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这个法的力量，要相信这个法宝的力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个法的力量的话，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法宝要升起这个非常清净的信心，那么只有对法宝升起了信心，那么我们才愿意修行正法，才可以被这个正法的引导调伏我们的相续。调伏我们的相续的唯一的这样一种方法呢就是缘法而修行。所以说呢就佛陀呢告诉了我们，佛陀作为导师的身份宣讲的这个法宝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僧众呢也是作为我们修法道上的助伴，所以说他是就是说修道的助伴呢，所修的道是什么？法宝自性。所以说要成为助伴呢，他也是从法方面成为助伴的，佛陀呢是从那种法的方面成为我们导师的，而法本身呢就是我们的一种所要修学的。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就真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说随法修行，对法产生信心，随法修行。所有的修行者，所有的这个佛弟子的真实的一种这个依靠的话是圣法。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四依四不依当中的第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啊，他依法不依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入于真实正悟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依法不依人这个原则呢，它的的确确呢就是我们去向于真实内心现证这个真实意义的第一个正确的选项，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依法依人不依法，颠倒了之后呢，那么法它就成为次要的或者不重要或者次要的这样一种因素了。如果我们对于法作为次要的，那么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对法不重视，也不去闻思，也不去观修，那么就没办法调伏我们的相续。所以说依法不依人它的一种原则呢也是这样，要让我们对于法宝，对于这个所修的法本身呢，要产生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非常殷重的信心啊，非常就是说清净的一种恭敬心。随着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法宝的作用，也要认识到法宝的自性，也要真实的对修行佛法啊，就所有的修行者他都是修法者，修行正法的人，原因就是正法能调伏我们的心，正法能够调伏一切众生的心，而单单是说通过别的离开了法之外的这些不行啊，不行的。佛陀也没办法用他的圆满的证悟，用他的一种手赐给我们解脱，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佛陀也做不到， 僧众呢作为助办呢啊，别的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离开了法之后，别的方面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助办，对不对？这个圣僧众也不可能说我们升官发财的助办，哎，也不是说我们什么其他的一种感情方面的助办，它就是修法的助办。所以说呢，这一切的一切的是圣法为核心啊，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一种关键啊，非常重要。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对于这个正法呢要产生一个殊胜的信心啊，对法要产生信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只有我们在相续当中对正法呢产生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一种认知啊，以往不同的信心和恭敬心，我们对法的态度，对法的一种深刻认知提高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呢啊，慢慢的话，这个法调伏我们的相续这种事情就容易发生。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把法作为我们最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调伏相续的一个这样一种方法一个手段的话，我们指望别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心转变，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它的一种因缘，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因素不对，它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什么才能调伏我们的心。佛陀讲得很清楚，真正要调伏我们的心，不是说通过佛陀用手来帮助我们解脱啊，或者用水来洗罪啊，不是这样的，完全都是以法来调伏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人，对于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这个正法。这个正法我们一定要升起信心，就是说它一定可以调伏我们的心。比如说呢，我们修持四愿识心，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升起解脱的意乐。如果我们修持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方法，修习这个菩提心的法，就能够让我们打破自私自利的作意，就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升起那种无伪无造作的一种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修行空性，就能够寂灭我们的二取，就能寂灭我们的三轮执着。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修仪轨的时候，修金刚萨埵，它这个法就能够清净我们的罪业，不用怀疑啊，不用怀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修持文殊菩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智慧。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危难的时候，祈祷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救苦救难。所以这方面的一种法呢，我们要对它呢升起一种决定的信任。哎，如果有了信任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依靠它呢到达目的地。就好像我们平时在世间当中也是信任什么呢，信任这个汽车，如果它在一种良好的状态当中，它可以发动，它可以帮助我们到达目的。我们信任上去，就说用这个钥匙把这个车打着就可以啊，就可以就说是行驶。我们也相信飞机可以帮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些方面就是一种信任。如果不信任的话，那如果我们疑惑啊或者犹豫啊，不信任，我们不愿意去依靠，当然也没有办法依靠这些东西呢达成我们的目标。或者说不信任这些这个不信任其他的一些这个物品也是一样的。前面我不是用的这些交通工具，其实呢我们也信任医生，对不对？我们也信任这个药品，我们服药，我们感冒的去买这个感冒药来吃，我们相信这个药能够帮助我遣除这个疾病，这些都是因为有信任呢它可以有它的一种这个效果。如果不信任呢，那就不行。所以说我们修法的人要相信法，如果你的对法不相信的话，他也没办法做调伏，也没办法就是说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不相信药是吧，你不相信药品就不服用，那么这个药呢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能力，如果你不服用他的情况之下，他也没有能力就是说就把你的病给遣除了。所以你要信任他，他可以发挥作用。正法也是这样，他有作用，我们要相信他。所以说呢，相续当中完满圆满的现证这个法宝灭谛的一种佛陀，他有加持力。然后呢，就相续当中现证的道谛的僧宝，他有加持力。正法本身呢，他有加持力。所以说就像这样，我们要相信，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对不对？我们要对三宝有信心，要皈依三宝，原因呢就在这些地方。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即便是他有完美的能力是吧，他有完完全全调伏我们能力的正法，佛陀呢作为一个圆满现前灭谛的一种导师，他的不共的一种殊胜加持力。圣僧宝呢，他就做他自己现证道谛的真实义，那在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义谛的一种这个功德，那么我们去祈祷他依靠他，他就可以给我们帮助。但是如果我们犹豫啊，他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呢就是打折扣了啊，不是说就是说我们怀疑他生气了然后就是说给我们惩罚，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就因为我们犹豫了，这个犹豫的心，这个怀疑的心会导致他的一种进入到我们相续当中的力量被我们自己给阻挡了，我们自己阻挡他给我们的加持，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没有必要。他可以给我们十分的加持，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无明，这些这个不必要的一种障碍，我们自己升起的障碍，导致这个加持力呢，可能如果有怀疑啊，就只能进来一分或者两分，是吧？十分的加持我们得不到，只能够得一分两分，这是谁造成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不信任、不相信。这种还是在怀疑的情况下去依靠产生的这个效果。如果我们在怀疑的情况下根本不依靠，对不对？那就根本一点给我们一分的加持我们得不到。它的一种可以给我们十分加持，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排斥，或者我们说自以为是不愿意接受的帮助，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所以就像我们要我们可以依靠世间当中的科学技术一样，就像我们可以依靠世间当中的这些知识一样，就像我们可以依靠这些交通工具一样，我们对于正法的依靠呢也必须要真实的就信任给他。那么就是说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想，那么飞机就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吗？不是还有这么多飞机失事啊，还有这么多就是说汽车事故啊，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就说明了还是不会成为就是说这种可靠的依靠处。所以说这个就是佛宝、身宝和世间法的不共的地方。为什么是不共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飞机也好，或者说这些药品也好，或者别的这些这个汽车也好，这些依靠处它必定是属于世间的有为法或者有漏的一种自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所以说它不可能就是说永远保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它不可能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即便飞机它本身它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开飞机的人或者别的因素会不会影响它呢？这个也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的确不一样。那么就是说就像飞机和这些汽车和这些东西，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相信，有的时候好像也怀疑。那么我们对于三宝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也会不会出现就是说它有的时候是依靠处，有的时候不是依靠处，掉链子了，会不会就是我们正在祈祷的时候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为什么就在这儿呢？因为就是说佛宝的自信和圣身宝的自信啊，它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所修行的东西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可靠的归依处和世间的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通过法的修行，通过法的威力把不可靠的这部分去掉了。就把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这些或者变得无常的这个这方面呢，它是通过修行去掉，它致力于去掉这个不可靠的部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圣身的自信，圣身身宝的自信，一到十地的菩萨也好等等，的确他修行还没有圆满，但是呢他是不是会就今天你皈依他，他明天就他就不干了啊？他明天就是说丧失了他的一种能力了？这个不会，他的变化只是往上变，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啊，就是说我们依靠它呢是稳定的，它不会欺惑我们的，因为欺惑的因没有了，它致力于修行的就是把这个欺惑的因变动的一种因，不会成为一种比较稳固的归依处的因，通过修行去掉了，致力于这个。佛陀呢，他根本不用讲了，佛陀是所有的用变化的因素都没有达到圆满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归依佛陀永远不会欺骗我们，永无欺惑，不会像飞机汽车一样像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依靠的，但到了一定时间呢不能依靠了，或者说家庭啊或者亲情啊有段时间可以依靠，过段时间之后呢不能依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医生医院也是一样的，一段时间可以依靠，一段时间不能依靠了。所以这些世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一段时间可以依靠，一段时间不能依靠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变数变动的因缘没有办法自动消除。而就是说圣身的自信啊，它是致力于消除这种，而且的确消除了，他把这个我执，把这些狡诈，把这些能够让他退回凡夫自性的这些因，通过无我空性，通过正对治完全去掉。所以说他虽然还没有达到圆满，还没有到达圆满的状态，但是呢他这个欺惑的因素不会有了，他永远是安全的，只不过他的能力和佛宝比起来呢可能还不圆满。所以说到了佛宝之后呢，就完完全全的他所有的一些就说是这个不圆满的因素已经没有了，究竟的归依处嘛，我们说是佛宝是究竟归依处，原因是就是这样的。 那么佛宝的自性呢，它相续当中是灭地存在的，那么是生宝自性当中呢是道地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法宝啊，它其实是存在于佛宝和生宝相续当中，不是经书，不是文字，而是相续当中现前的智慧。所以说这个法宝的本性我们再在讲过，道地和灭地，道地存在于生宝相续啊，因为它就是说是现前的道地，称之为生宝。如果没有现前道地，不能叫生宝；如果没有现前灭地，也不能叫佛宝。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法宝的当中的道灭二地呢，暂时的法是在生宝相续，究竟的法呢是在佛宝相续。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再在讲过，宝卷当中讲，佛宝是生宝的究竟，佛宝是生宝的究竟，就是说生宝圆满的就是佛宝了。那两方面，就一个是生宝。它圆满到它名称叫佛宝圆满之后，还有一个法宝的自性，在生宝相续当中是道地，还有变化的，到了佛宝相续当中，这个道地就变成了灭地了，灭地就不变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宝是生宝的究竟，其实从法宝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生宝相续当中的道地到佛宝圆满成了灭地了。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三宝的自性，它的的确确呢是就是说是这个可靠的，是不期货的，它不像世间的法的一种依靠，所以它是不一样。就是前面我们讲，这个就是和世间的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对世间法呢，该信任的地方可能是我们信任的，但是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的确还不是那么满意的，因为它的的确确有出现这样事故、那样事故的一种存在，那可能性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呢，佛宝、法宝和生宝这方面不会。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了知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怀疑的，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今生也依靠他，我们发愿来世也依靠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他不会说这个飞机飞了20年，他老零件老化了，哎，就以前呢新飞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他，现在不能依靠他了。所以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说生宝他学了这么长时间，到了佛宝的时候老了，好了，他就说是这个成佛之后他老化了，他已经不行了，不能再依靠他了，这个是不会的。啊，这个情况不会出现。所以说我们不管什么时候移植它都是可靠的，它不会变化。这个就是这个三宝的自性啊，这个是和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说修行佛法远远要比移植世间法来的稳当的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世间的东西呢，只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说暂时的依靠，而且还不可靠，那么就是说是那种还有一些副作用嘛。但是呢，就是说三宝的自性永远没有，而且我们就说，我们还就是不单单是依靠三宝了，我们还要依靠三宝，致力于让我们变成三宝自性。因为我们自己修行啊，依靠法修行，我们依靠法修行啊，就法调伏我们的相续，我们就可以成为圣身，相续当中现前道地，我们就变成圣身了，我们就是三宝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法修究竟，那么我们就是佛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依靠三宝并不是说一直要说我们就永远臣服于他下面，我永远就是怎么怎么样，不是。我们皈依三宝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自己通过皈依三宝，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成为三宝自性，我们自己就是本具这个他的潜力，从共同层来讲他具有这个潜力的，只要你用法来调伏，我们是可以成为这个三宝自性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小乘的侧面来讲呢，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佛宝自性，但是生宝自性是可以的啊，生宝自性可以，因为甚至阿罗汉他就说是从大乘的佛陀的一个角度来讲呢，他没办法成为那种真实的一种这个佛宝自性啊。当然，从小乘的声闻罗汉的觉悟三菩提的侧面来讲，他也有小佛的一种自性啊，就是小佛、中佛和这个大佛嘛，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声闻乘、圆觉乘和佛乘和菩萨乘，他们像这样的话不一样。这个方面小乘是从某个侧面来讲没有办法成为佛宝自性，但是呢道地和这样一种这个什么道地和他这种这个就生宝的自性可以有，灭地呢就从阿罗汉的相续当中也可以有，但是这个观待大乘来讲它不究竟。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修持大乘的一种发菩提心啊，能看到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欲力啊，然后成导师啊，成善事啊，成救护者，我们自己原这样用道修行，我们也可以成佛啊，因为在共同层当中，大乘的共同层当中也说，其实呢，就如果我们具备了这样一种因素，我们去发心的话，我们是可以成佛的。但是从宝经论等这个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来看的话，更是每个众生 这句佛性。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可能会讲这个论点，这个论点本身呢，它可能只讲共同称，但是因为就是说实际情况，我们学过了义的教法，所以实际情况我们在讲共同称的时候呢，也会讲到不共的。所以真是不共的话，每个众生皆具佛性。如果我们按照这里面所讲到的一种这个，前面我们说啊，就是说欲等啊，欲等就是说顺势一道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其实也是我们成佛之道。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讲这些呢？其实我们学习佛法这么长时间，对于三宝的自信，我们的了解还是很肤浅。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大经大论的话，我们对于皈依三宝，对于三宝的自信的理解，或者说给我们就是修行人的启发，对我们的一种这个提示啊，其实我们理解的还不够。但是呢，就是经由这些论点呢，大愿上师们的一种教诲，然后我们对于皈依三宝修学佛法这个侧面呢，我们就会理解的更加的清楚透彻。了解的清楚透彻之后，我们的信心，哎，我们修学佛法的信心也会更加的稳固，我们的方向也会更加的清晰。啊，什么清晰呢？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到底干什么，学习佛法的重点的核心是什么，是吧？如果我们了解完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反观自己啊，刚开始皈依的时候，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可能就是指望着皈依三宝之后带来一些平安呐、啊，或者说遣出一些委员呐、啊，或者给我带来一些发财的机会啊，啊，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这样的。但是呢，深入学习完之后呢，这些想法就会慢慢慢慢离我们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就是真实的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修行的一些真实的原理，修行的真实的核心，我们被我们抓住了，哎，我们就了解了啊。随着我们了解完之后，我们的动机，哎，我们修行的动机啊，我们自己的方方面面啊，完完全全就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就相应于道了，开始真正找到一点感觉的，就是说修行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真正的是和道相应。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说还在做准备，那还在做准备，为了入道做准备，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随着他的一种深入啊，开始真正的什么，开始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接触到了什么叫做觉悟之道。以前的话可能他还是觉悟之道，但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认知还没达到了一种觉悟之道的高度，没达到这个高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刚开始我们就说是皈依，每个人开始学习的时候，开始皈依的时候，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他的认知呢都是比较就是说受以前思想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皈依呢可能就是想到怎么样保平安啊，或者就是说怎么样得到保佑啊这方面的。但是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深入呢，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对于这个三宝的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到了正统的培训，哎，我们受到正统的觉悟之，就是说那种觉悟班的培训嘛，像这样我们进了一个班，进了这个觉悟之班，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受到这个正规教材的培训之后呢，以前的思想就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进入这样一种培训之道之后呢，以前的思想还是那样不变，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并不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教材有什么问题，而是可能我们没有，要不然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统的培训班，找到了一个什么山寨的培训班。啊，找到了一个别的这种培训班，那么他教你的东西，那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觉悟之道了。所以说，就是说找到一个正规渠道很重要。所以找到完之后，我们就能够真实的了解，哦，真正的觉悟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呢，我自己皈依的时候啊，我自己修皈依的时候，或者我以前的认知太多太多的带着自己的色彩，带着自己的思想，带着很多很多其他人的一种对觉悟之道的看法啊，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正确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学的这些宝性论啊，像适量论啊，叫陈良品这些啊，我们学了之后呢，慢慢慢慢就知道了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随着我们对于三宝的信心，他就开始从以前那种带着某种自己的色彩，慢慢慢慢转变成一个真实的相应于这个他这个就是说佛陀要传递给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之道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慢慢慢慢对于这个对于三宝的一种皈依啊，对三宝的自信的了知，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纯净，啊，以前的一些思想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该沉静的，该叫做清净的要清净，该增上要增上，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必须要通过了知，就学习这些，在这个破斥之道当中，在抉择这样一种之道当中，我们会给自己的一种信仰，给自己的信心，给自己的修行的方法， 啊，完完全全的找到一条比较就明朗的路，啊，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经常回忆上师的教言，上师的教言经常说一个佛弟子如果可能的话多学大经大论，多学大经大论，就不要老盯着一些简单的法，比较小的这些啊，这相应短小的法，这个不是说怎么样看不起啊，或者说是轻视，绝对不会。短小的法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哎，就是高度浓缩的精华。有些是这个精华，这个精华液的话，就是说它不用水兑，我们就喝不下去，或者就是没办法消化。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的身体接受不了的时候，就要兑水，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身体接受得了了，你就直接服用这个原液就好了，是它是真实的100%的提炼的精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说这个不好，而是说我们接受不了，这个太精华了，太浓缩了，就里面太多的信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是这样的。所以就像一个浮藏，就大的取浮藏一样，有些取浮藏就是一个字、两个字、一行字，啊，这个里面能看出什么，对吧？浮藏大师一来看，他一解读，好了，全部都是整个一个体系的修法就完全浮现出来，就写下来了。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密码要解开了，它也必须要那种因缘。所以说呢，就是说窍诀的修法、短小的修法，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全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些好东西呢，如果我们前期的这些没准备好，它是解不开的，也没办法相应，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大经大论，它就把这些学习大经大论，让我们的思想很开阔，很这种智慧慢慢很深邃、很细致。就是比如说，就拿皈依三宝来讲，也可以很肤浅的解读，是吧？你就崇拜就行了。啊，你就皈依就行了，也可以很细致到自性三宝或者本具三宝的自性，也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我们自己修行的道路。就像我们陈亮平学到现在，其实这个方面的感受还是很深的，啊，这个里面感受还是很深。真的来讲的话，完完全全都是成就解脱之道啊。陈亮平当中讲，所以很多都是时候的辩论啊，辩论它是围绕什么的辩论呢？这辩论全是围绕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之道，或者成立佛陀量师夫成立这个佛法是正道这个方面的辩论。所以这方面的辩论呢，可以让我们打破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打破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疑惑啊，或者不认知啊、怀疑啊，这方面都是可以逐渐了之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学习到的也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讲一些吧，课前我们在讲诵词之前也会讲一些这个总，大概是一种这个总论方面的吧，总说方面的吧，是这样。所以讲这些方面呢，主要是也是让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对于认识在学习这个辩论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一起来探讨。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为什么讲这些，有的时候就是忍不住要讲，原因就是说就啊，慢慢越来越学习的时候，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宝自信啊，对于就是说是原法修行的一种甚深自信啊，或者说现在的这些修行人道友们的这些啊，对这些修道人们的看法啊，他都会有慢慢都会有一些调整啊，都会有调整。以前的这些很多的，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很多以前的自己的东西慢慢就少了，真是开始符合于佛还有这些菩萨们的思想。那么越靠近菩萨们的思想呢，其实我们就越离这个道本身成就本身就越近了，因为它很纯正。那么以前的东西呢，就是说是虽然有我们通过自己的思想摄持来学法修法，但是这方面自己的成分自己的色彩太重了，轮回的色彩太重，分别念的色彩太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修来修去呢就很难和真实的道相应。所以有的时候学完之后一取这个法本一对照，哎，对不上。为啥对不上？因为法宝当中讲，这个法本里面讲的是真正的修行人的境界，而我们自己的心呢是带用自己的思想在修，所以你一对的时候就怎么对不上呢，是吧？当然对不上了，你是用自己的分别念在圆这个法，在搞自己那一套，所以自己这一套和真实的佛菩萨呢，真实给我们讲的这个当然就对不上，这个很正常。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学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们的想法和法本里面所讲的观点都对得上啊，逐渐开始对得上了，哎，这个就对了，是这样。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印证，这个法本也是一个我们印证，不单单有时候说，哎，这个坛经是印证的啊，然后金刚经是印证的，楞伽经是印证的，所有的法本都是印证的。你把前行取出来，就可以印证你自己的出离心，是吧？你可以印证你的皈依的一种这个界限，你可以印证你的菩提心升起来没有。啊，你可以印证你的忏罪忏到什么程度了，它每一个都是印证的，没有哪个法本不印证的。因为呢这些法本都是佛菩萨他们自己的智慧相应于真实的道，相应于真实的道流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你随便取一个法本的印证，但是不能说随随便一个人写的东西叫法本，是吧？这个不能是这样的。而真实的正悟的人，佛陀啊，或者历史上的高僧大德啊，这方面的话，祖师们的东西啊，经得起考验的东西拿过来印证我们的境界啊。如果这个凡夫人的写的东西拿来印证，哎，都对得上。哎，我的境界和这个都对得上，当然对得上了。他也是分别念写的，你也是分别念来看的，和你的境界都差不多，当然对得上。说这个对得上也没啥应用。所以用的是对得上的呀，对得上这些祖师们写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啊，有价值。所以说我们学这些呢，学这些陈酿品啊等等，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把我们自己附在这个三宝自信上面的分别念，自己的色彩全部抹去，全部抹去，真正的了知什么是三宝自信。随着我们对于佛宝啊，对于佛陀是量师父这一点啊，佛陀真实的正量这一点升起的一个信解，完完全全的通过推理的方式来升起信解啊，的确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讲了之后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呢，就是从立世来成立佛陀为救护者，通过救护者来成立佛陀为善士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种推知啊，通过前面的一种根据来证成后面的，通过佛陀是利他圆满的人来证成佛陀自利圆满，通过佛陀自利圆满来证成佛陀呢，就是说是修行圆满，通过修行圆满来证成佛陀的发心圆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最后就可以完完全全的通过这样顺时立世来证成佛陀就是可靠的一个量师父，这个道呢就是真实可靠的道。所以说我们可以说顺势成立了，这个是对佛法产生信心的。因为什么呢？欲等顺势依道说，依道说嘛，说顺势的话依道而说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通过顺势啊，就欲立身啊等等，通过这个顺势呢，我们就对修道、修行成佛的道产生了信心，对佛道本身产生信心。然后就说是这个是现在就说是这个就等立世啊，就说是这个啊，就说一人知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人知，通过救护者来能够知道。能够知道佛陀是那种自力圆满的人，再通过自力圆满来推出他是这个修行圆满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可以成立佛陀他是经得起考验的量师父，佛陀就是真实的一种救护者，就是量师父，所以这个是对佛陀本身呢也是产生一个信心。所以说这其实都是对佛产生，佛陀是量师父产生信心，不过这里面的一些就说是这个侧重点呢，也有对这个佛陀，也有对法宝本身要修道的次第产生信心，都有，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现在我们说救护者依靠什么来成立佛陀的救护者，不能够随随便便说我是救护者啊，另外一个张三跳出来啊，我也是，那这个就不行，没有根据，没有一个真实经得起考验的标准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说明佛陀是真正的一种货真价实的救护者呢，就说出了一个根据，什么根据呢？就完完全全经得起观察的，就是说佛陀他在世间当中所讲到留下来的一种法宝当中所安立的四谛法要，通过四谛法要将众生救度。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观察的是这个四谛，四谛当中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苦谛，佛陀所讲的这个苦谛，谛字的是真实不虚，也叫四圣谛嘛。四圣虽然就是说虽然说这个这个苦谛和极谛呢是属于染污的法，染污的法人叫圣谛吗？我们就说染污的法人叫圣谛吗？苦谛叫圣谛，烦恼我执无明叫圣谛啊，这个本身倒不是什么圣谛，但是呢，因为它是佛陀的一种圣智所观察的，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叫圣谛，啊，叫圣谛。然后后面两个呢，就是说灭谛和极谛呢，它的本性啊，就是一种圣谛的自性，道谛是圣谛的自性，灭谛也是圣谛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苦谛和极谛呢，这个是佛陀所证悟的万法的真实性。啊，真实性这个方面是这个圣谛，从这个方面可以了知。那么道和灭呢，当然就真是直接去入于圣道的这样一种这个真是不虚的一种方法和果。所以说这叫做这个四圣谛。那么就是说是苦圣谛呢，苦圣谛就是佛陀通过辩知的智慧所观察告诉我们的苦谛，一切都是痛苦的自性，所有轮回都是痛苦的自性，是需要处理的自性。这个方面的话是厌恶的自性，那么经得起观察。所以说呢，就佛陀讲到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一种苦谛的流转运，流转的五蕴呢，这个就是苦谛。所以说佛陀安立的苦谛呢，并不仅仅就是说很疼很痛苦啊，或者恶趣啊，或者什么很难受啊，或者就是不如意啊这样。他佛陀安立的苦谛是流转运， 流转运上面可就学问就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流转运的本身呢，这个五运的本体本身，它就是属于辛苦的执行嘛，它就属于苦因。然后上面呢安乐方面呢是属于变苦，然后又说是这些疼痛啊、忧心啊等等，这个是属于苦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流转的运上面就含了这么多的东西，还有很多自分的痛苦，爱别离啊，或者说怨憎会啊、生老病死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个五运上安立的。旁生的五运上安立旁生道的苦啊，然后就地狱道的五运安立地狱道的苦。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上面安立的。那么别的这些宗派呢，或者我们的分别心呢，就认为啊，这个流转运不存在，因为没有前后世的缘故。哎，我们就说这个前后世是存在的，现在又开始证成前后世存在。前面有一轮证成的前后世的存在，前面那一轮的证成主要是啊，从啊就是说能力修悲中，就是说修大悲圆满，生生世世修大悲心圆满啊。从佛陀的一种修大悲的这个侧面来讲啊，他认为没有前后世，所以不存在生生世世修大悲，也不存在说这个生生世世修大悲可以让大悲心清净。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么我们呢也给通过分析呢也成立了前后是存在的观点。前后是存在的啊，以心流转在前后世当中，才能够证成修心，才能够证成大悲心圆满。所以这个时候呢又开始证成前后世，它的侧面侧重点呢是从流转的运方面不成立，没有轮回就没有流转运，就没有苦地了，是吧？你苦地都没有了，那极地就不用安立了嘛。啊，你安立的这些极地，其实我们安立的极地苦因，它是紧跟苦地而安立的。为什么紧跟苦地而安立的？你的苦果有多大，它的极地的一种，它的极地的一种因素就有多大。那么如果你的苦地很窄，它的极地宽不了，它的极地宽不了。如果就是说，假如说打比喻讲，所谓的苦地只是今生当中的这个苦，它的范围只是局限在今生当中，它的极地绝对宽不了，它不可能就牵涉到很多这些业啊，哈，其他的东西啊，绝对牵扯不了的。它最多就是说啊，你这个贫穷是因为你运气不好，对不对？或者因为你不努力啊，或者怎么人脉不行啊，就是这些因素了，它根本牵扯不了更深更广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个苦地很广大，苦地非常广大，是这样，它牵扯到了行苦、变苦、行苦苦，它就牵扯了这么广大的流转的五蕴，所以说才能够牵扯到更深广的极地，它的因才广大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你的苦地安立不了，那后面就免谈，就没有什么这么广大的极，你说这么严重的、这么吓人的极地根本就没有。所以你没有极地的，你道地也不用安立了，是吧？哪里需要道地呢？我把这个苦灭掉，不要道地，我修啥无我呀？修啥大悲心啊？我就是挣钱就行了，哎，有病我就去看医生就好了，这个就是道。那就说这个，那这样的话，道地就我们的道地安立不了了。如果道地安立不了，那灭地安立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苦地的安立，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辩论，对吧？为什么要又画这么多的一种这个啊这个词句呀、啊，这么多的一些推理，又来证成所谓的哦，我们说前后是存在的，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苦地的流转运必须要成立，因为这个成立了，才能够成立极地。极地成立了，才能成立道地、灭地啊，这些才能成立。所以，如果这个没有成立的话，那后面就成立不了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就法身论师他也是用很多的尖锐的推理啊，来就说是证成这样一种这个流转运是存在的，轮回是存在的。所以说，也是啊，就是破掉了对方认为就是风胆弦呐、啊、这些作为升起烦恼，烦恼其实就是心识嘛啊，只不过他就说心识上面的一种贪欲的心啊，嗔恨的心而已啊，所以升起烦恼的因，还有就是通过四大产生烦恼的因等等等等啊，就开始在破斥这个问题。那么前面我们就是说是观察，上一堂课我们也是讲到了，上一堂课我们就讲到是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安立有轮回的依据啊，这个轮回是就是说存在的这个依据，就是真实和破彼争论。那么真实我们也学习完了，今天要学的是破彼争论。破彼争论呢是摄许一切事，具身实力故，朝等兼百相，先前未成见，说有除数论，有禅随力言。那么在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摄许一切事，具身实力故。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呢也讲过了啊，上面一个颂词当中我们也讲过了，讲过什么呢？讲过了就是说是这个除实非实，非实因。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实非实因。那么非实非实因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心识的这个色法，这个物质 不是产生心识的因，产生心识的因只有前面的心识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虽然就是说找不到其他的反驳的根据，但是他们还是要就还是这个不承认啊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它是他的根本的观点，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心啊，我们的疑惑心还是很重。虽然就是说对有些人而言，对于法身论师啊等等他们来讲，这个已经够清楚了啦，也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就找不到任何的可以辩驳的地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分别念还是不死心，还是觉得就是说是说服力不够，所以说就是说继续进行破斥。那么对就是说这个分别念呢，我们的分别念或者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对方的程序呢，程序色序，就假如说他们还是不承认，还是他进一步的程序，一切事一切事就是万事万物啊，这个万事万物呢就是山河大地啊等等啊，平时住址这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物质吧，这些设法，这个叫一切事。那么这一切的万事万物呢，都具有具生实力故，都具有产生心识的能力啊，他们这些法呢都具有产生心识的能力，所以说呢他们是心识的因啊，产生心识的进取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心识呢，它其实并不是前面的心识产生的，后面的心识呢其实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万事万物啊山河大地等等啊这个方面产生的。那么就是说针对对方的这个程序呢，我们现在叫驳斥或者叫观察他这个观点呢，就说是这个是不是合理的啊，是不是合理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辩论呢，这些推理呢，其实呢就是通过就是说是一种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些分别念面前可以接受的这些呢来进行这个案例的。虽然就是说是最后观察来之后呢，佛陀讲的是真实的正量，但是呢没有通过这些过程呢，就结论来讲佛陀是正量，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是没办法就是说推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直接说这个结论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疑惑呢没办法直接的接受。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结论这个过程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样我们自己觉得可以接受能够信服的这样一种推理，就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最后再产生的这个结果啊就不一样了。我们也可以接受说佛就是辩知啊，佛就是完完全全正确的，但其实外道也是这样的，他们的途径也是这样的。外道途呢他也认为哎，我们的一种本师讲的这个是正确无误的啊，他就是唯一的什么什么，也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辨别啊，没办法辨别到底是什么，那么只有靠影响呢，靠环境的影响，靠氛围的影响啊，靠别的东西的影响，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佛教的氛围当中，如果单单凭这个的话，也有可能我们对佛陀产生一个信心，但是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另外一个氛围当中，是吧，我们也可能对别的一些天神呢产生信心，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掌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个分别的过程，那就不一样了。虽然就是说这个虽然叫最后我们还是接受了佛陀就是量师父，但是呢刚开始的一种接受它其实还是很空洞的。啊，这种很空洞的一种接受呢其实也容易受到这个委员的打击，因为它就是一个空壳子，看起来好像是很饱满的，但是就是说承受不了重压的这个自信的。它相当于它的相续当中自信当中呢没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个支撑它的一些东西存在。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的信心呢，就有些时候的信心呢没有经过这个历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历练智慧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是在听闻的时候也听不懂，思维的时候呢也思维不下去，修行的时候怎么反正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痛苦。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智慧的生成呢，它也需要经过这些历练，就是我们闻思修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受了这样一种痛苦，它也是一个历练需要。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在学智慧品学不下去啊，觉得很痛苦啊，或者我们在学英明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啊，其实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方面的一种在的观察思维之后，我们得到的智慧就真正的就通过提炼之后得到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基本来讲的话有一定的一种可信度，有一定的可靠度，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没有的话，就完完全全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它就是个空壳子，看起来好像很丰满，那其实的话就说是它就说很干瘪的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下面就要进行分析啊观察这些。那么就是我们要问呢，你具备这个产生心识能力到底是指什么呢？就一切事物啊都具备产生心识的能力，那么你这个是一个色法还是一个心识，是个无情呢还是一个具有心识的有情？那么如果是不具备心识的这个法呢，它不具备能力，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前面已经通过大量篇幅已经分析过了，色法物质的法不是心识的法，它没办法产生心识。哎，这个就是以前你观察不用再观察了。如果有这个，我们自己如果有疑惑，就可以反过去再把这个为什么为什么物质不是产生心识的进取因的这个推理呢，我们再学再去观察就可以知道。所以说这个已经否定了，不再作为考虑的范畴。那么就只剩下一种了，就说这些具有产生心识的物质，它具有心识啊，它是有具有，它是一个心法，它具有心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像这样的话具有心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是具有心识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还要进行分析观察。也就是说，对方说这个具有心识是具有心识，但是呢，就是说它还有个特征，就这些瓶子啊、柱子啊、三号大地，它是产生有情的因，它是产生心识的因，是不是？但是它不是纯粹的色法。啊，因为如果是纯粹的色法，它是前面有过失的，所以它不是纯粹的色法，它是一个，它是具有心识的自性。但是呢，虽然具有心识的自性，但是它也有特点，它不是那种直接具有心识的，它是不明显的具足。如果是明显具足心识，那就是说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个柱子啊，还有瓶子啊，三号大地，他们具有心识的话，过患是很大，他们不敢这样承认。所以就是说，它是不明显的具足，通过不明显的方式。存在这个心识，具有心识，但是通过不明显的方式具足的。那么当他们在讲完这个之后呢，那我们就是承接对方的这个回答啊，就是说这些物质万物，世间万物具有心识，但是以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那么我们就问呢，那么这个所有的事物，它是很多很多法整体的法显现成一个就是说明显的有情呢，还是说这个事物的每一个部分变成一个明显的友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外面的物质啊，都是具有心识的。但是我们就问了，那么是很多法在一起，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法在一起，所有事物变成一个友情，还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友情的因？是所有的物质集聚起来是一个有产生心识的因吗？还是说每一个色法物质上面都具备单独的具备一个产生心识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第一个的话，那就过失很大，他自己不敢承认所有的物质，他就是所有的物质的整体是产生一个有情的因呢，这个过失太大了，这个是没办法承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物质不可能啊，所有的物质都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产生心识的因呢，这个是很大的过失的。我们也没办法看到就所有的物质它聚集起来之后产生的有情，那么如果是这样呢，只能产生一个有情啊，因为所有的物质产生一个心识的话，那就说是这个也只能产生一个有情。但还有一个问题，根本我们看不到。现在的话也根本没办法看到，就是说是所有的物质集聚起来之后呢，产生一个变成一个产生一个有情心识的一种因，那根本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呢是不成立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每一个单独的一种这个物质，单独的一个法呢显现变成一个产生有情的因。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分析的在宋词当中呢，就是说前面第一个回答呢就没有去辨别，因为可能按照这个法正论士的意思来讲，这个是太粗大了啊，这样一种过失太粗大了，根本就不考虑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观察的对象，第二种回答啊，或者就是说通过第二种回答也可以类推吧，也可以类推，真正有智慧的人也可以类推第一种，他也可以就是说去破斥掉。那无论如何呢，反正法正论士的宋词当中呢，没有把两个就是说是答案都讲了，只讲了一种，就讲了一种过失，讲了第二种曹等兼百相。曹等兼百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单个的，因为刚才讲了整体的所有的物质集聚起来形成一个明显的友情，这个不成立。那么就第二种呢，第二种什么，就是说单独的一个一个的一种每个部分呢变成一个明显的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曹等兼，草等尖就是说一根草的草尖儿，因为一个草的草尖它也可以看起来是一个草尖儿，很小很小的草尖儿，或者一个针尖儿，是吧，或者一根头发的一种头发尖儿。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些草等尖上面也会显现一百头大象了。为什么一个草等尖上面可以显现一百头大象呢？因为对方说每一个部分是产生一个心识的因。那么每一个部分是产生心识的因的话，就相当于一根草，就和我们拿一根草来讲，一根草其实这个草呢，它可以也可以扩大，就把这个一根草呢扩大到一窝草， 要整个一株草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这样这个树呢，树叶尖呢，啊，就是说扩大了就是说一棵树，整个一棵树的，但是我们就用一根草的草尖来作用观察，就其实看起来是一个草尖，但是一个草尖呢，一个草的草尖呢，一个针的针尖，只是我们觉得很小了。但是呢，如果用这些放大镜啊、显微镜啊，或者通过我们的一种智慧，因为以前的古代呢没有这些器材，所以就用他们的一种智慧，通过他们的推理来证成说，这个粗大的法必有它的一种细小的单位组成。在以前没有这些仪器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些心识来辨别的啊，用心识来辨别。所以说，在锯齿人当中说，如果说是可分的呢，我们就用，就是说砸碎这些，比如说把一个碗要分成小部分，我们就可以砸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砸下去，啊，把一个碗砸成碎片，再把一个碎片砸成正小的碎片，就一直这样分下去砸下来，就是我们的工具，是吧？能够分解的时候，一直用工具分。工具分不了了，眼是看不到了，就用心识来分，就用意识来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其实照这个草尖呢，以前来讲就是用这个心识来分的。所以其实一个草尖看起来是很小，但其实它有很多微尘组成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小的微尘组成。所以说，在一个很小的草尖上面，其实有若干个很多很多，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有种更小的微尘组成。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假设说有100个微尘。我们假设在一个草尖的草尖上面有100个微尘，其实我们学完聚神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极微啊，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零啊，就是说接近虚空的这个极微，最小的极微，它的七倍啊变成一个微尘，它的七倍又怎么怎么样，逐渐逐渐增上，七倍增上，最后就是说翻到若干番之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叫做那种阳光下面，比如说有的是灰尘起来的时候呢，顺着这个阳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飞舞的那种灰尘。哎，那个就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最小的，是这样的。但是它这个眼睛能看到这个最小的，这个眼睛能够想象看到的微小的微尘，它其实已经有若干个七倍长大了，这样它有很多个七倍了，长大的这样一个质性的。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说一个草尖上面可以有100个灰尘呢？这个可能吗？其实借助现在的一些就显微镜呢，也可以知道，也可以看到里面更小很小很小的一些成分，所以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假如说，啊，一个草的尖上面呢有100个微尘，啊，100个微尘。那么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每一个部分是产生一个有情的因，产生一个心识的，因为一个心识一个有情嘛，是这样的，100个心识就100个有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什么呢？应该变成就是说，在一个草尖上面就可以存在100头大象了，可以存在100头大象，或存在可以在草尖上有100个人出现。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事物是产生心识的因，而每一个部分是产生一个心识的因，而草尖上面有100个微尘，所以一个草尖上面就会出现100头大象，所以这个草等兼百象啊，草等兼百象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这个过失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呢，一切事物产生心识，那么如果这个事物是无情呢，前面已经破掉了。如果这个事物是有情呢，啊，如果是有情呢，是所有的事物聚集起来产生一个呢，还是每个部分聚集起来产生一个呢，对吧？像这样其实呢都是有问题，都不成立啊，都是不成立的。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观察了，先前未成见说有除数论，有禅谁立也。那么其实这三句话破的是什么呢？这三句话所破的就是说，就是说不明显的方式，就具有心识，虽然具有心识，但是呢这个是以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的啊，主要是把这部分的观点要破掉。前面呢是破斥的方法，前面的一种一句草等间百象呢，就是说假如说存在的话，我们就是说前面这个观察没有去计较它啊，所谓的一种这个明显的心识在因为不明显的方式存在，没有计较这个。他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成立的话，那就会出现这个过失。所以说草等间百象主要是以，就如果说部分是产生心识的因的话，那么在一个草尖上就可以存在100头大象了。那么这三句呢，后面这个三句呢，其实就是破它的什么呢？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明显的果就是说是在这个因上面有不明显的方式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先前未成见说有除数论，先前未成见就是说先前有在因上面有这个心识，但是呢是不明显的方式存在的。那么这种论调啊，这种观点 说有，就是说先前未曾见，说有这个是连起来的。先前未曾见，虽然没见到，但是是有的，是以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的，说有。那么这种观点呢，除数论啊，除数论有惭随立也。除了数论外道之外，具有惭愧的人，就是说公正的人呢，真正程序理，就是说真实程序这样推理了，有惭愧的人呢，谁立言？谁会就是说是这个力图去证成，或者说别人说他的存在呢？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过失的，不明显的果它是存在的，在因上面就存在果，只不过不明显而已。那么这种观察的方式，这种安利的方式，就是数论外道，典型的这个数论外道的观点。所以我们学习过，如果我们学习过入中论呢，如果学习过智慧品，这里面都有破自身。因为这个其实是数论外道所承许这个呢，主要是承许自身的观点啊，它是一种自身派的观点。那么就是在承许这个自身的时候呢，他认为呢，现在的所有的这些明显的果法，所能看到的果法，在自信上面都存在，只不过呢，这个自信就是因嘛，自信是因，然后呢，其他的这明显的这个法面是果，那么就明显的果法在因上面是本来就有的，如果在因上面没有，是永远生不出来的。所以说，现在能够出生出来的东西，这些果在因上面，在自信当中都圆满具备，只不过呢，在因上面是不明显的。果上面呢是把这个不明显的就明显出来，这个叫生，不明显的变成明显就叫生。打个比喻讲，房间里面本来有家居有人，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晚上不开灯的情况之下不明显，一开灯呢明显了，他就说这个就叫生。这个什么叫生，是吧？这个生就是先有，只不过你就是不明显而已，然后呢就是说是开灯的让它明显出来，这个叫生，这个叫自生，本来具足，这个叫生。这个果在因当中本来就有，这个叫自生啊，这个自生。如果就是说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里面没有这个人，房间里面没有这个家居，对不对？他如果本来没有的话，你开灯他也显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有，哎，你开灯他才能显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粗大的果法，这个果法啊，在因上面要有啊，你才能够让它显现。然后就是说，如果它没有，它是不显现的。看起来的的确确从这个事例来讲，哎，是啊，我们就对啊，很有道理啊。啊，现在就是房间里面，如果就是说没有东西的话，你再怎么开灯，它也显不出来。它是空房子，你开灯还是空房子，对不对？你开灯不开灯，它也是空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你开灯它才会变成就是说明显的。这个是明显不明显，它绝对不是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混淆，我们觉得这个是讲的对，哎，这个很有道理。但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是没有分析这个比喻是在世间当中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比喻它不是生，啊，不是真实的生。生的话意思就是什么？所谓的生的意思就是先无而后有，啊，这个叫生。它这个里面没有生的意义，它已经有了还生啥？对不对？它已经存在了，不管它明不明显，我们就问了。你明显也好不明显，我就问你有没有，总他反正就是说只有回答有。那如果有了还生啥呢？对不对？已经有了就不用生了嘛。所以我们在入中论破的时候呢，也是从这方面来破的。如果有的东西不用生，如果是有了还要生，那就无穷生了。因为已经有了还要生，啊，再有了还要生，它就无穷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大的过失。因为为什么说有惭谁立言呢？因为这个因中有果不明显的这种论调呢，其实是就是说站不住脚的啊，是没办法安立的。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说有先前未曾见，说有啊，说有的话就是说没有在这，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见到，就是不明显嘛。但是不明显它是存在的，也就是对方说在这个事物上面它是有心识的，有心识呢只不过不明显而已。那么你这个先前在事物上有心识不明显这个观点，其实是早就破掉了。除了数论外道这样承认的话，就是说有惭愧的人谁会就是说是这样去讲呢？啊，这样讲的话，就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功德，已经有了还生什么？啊，就像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还要生，那就是你就是认为有的还要生嘛。所以说，如果说孩子本来他是没有的，生一个小孩，生个小孩之后，按照你说，如果已经有了还要生的话，那么这个小孩生完之后还要生，还要生，还要生，那就变得无穷生了，他就没有意义。就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有过失的。所谓的一种生的话，就是先无而后有，以前没有，要让它显，要产生出来。所以说，这个在因上面的话，有产生它的一些因素， 又产生了因素，不是说这个果在因上面已经有了，这个果在因上面是没有的，但是呢有产生果的因。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我们说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可以从而有，从没有到有，那这个方面一种显现，这个就可以出现。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而出，书的有成，谁立言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没有办法这样程序啊，就没办法这样程序，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对方的观点呢也是进行了破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明显的方式存在呢，当然上是在在讲解当中也讲了一些啊内道的一些观点呢，也认为可能是有些就是说是不明显的有。不明显的方式存在的一些观点啊，也用这样一种这个在入定的时候这个心识不显的这个问题进行安立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安立的时候呢，有不中安认为的这个它是有一个得神的自信存在。所以说入灭境定，其实小乘当中讲的灭境定呢，它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入的。按照就是说据此论的观点的话，真正要入灭境定的只有三果以上的圣者，三果以上的圣者才能入灭境定啊。一般呢就是说这些二果啊一果入不了，外道凡夫入不了灭境定。他入灭境定是需要一定的一种这个证悟实相的能力的啊，是这样。但是入灭境定的时候是什么呢？入灭境定和这样外道的这个无想定相似啊，外道的无想定和灭境定有相似的地方。他就是说是这个无想定，他也是没有任何想啊，他也是这个所有的一些心性所灭境。然后就是说灭境定呢，他也是灭境，灭境什么呢？真是他的全称叫灭境受想定。啊，灭尽受想定，就把受蕴和想蕴灭掉。那么只灭受想吗？不是，受想是比较明显的，比较粗大，比较明显的。像这样是叫灭尽受想。其实灭尽受想定，它是代表是灭尽一切心性所。它反正入这种定的时候呢，所有的心和心所都不现前，都灭掉了，这个叫灭尽定。那么按照就外道来讲的话，无想定呢是一个解脱定，是这样的。他把这个无想定当成涅槃。那么按照有小乘的观点来讲呢，这个灭境定呢，它属于一种休息，因为它就是说是它有些时候呢，虽然是圣者啊，三果啊四果的圣者，它虽然是圣者，但是有些时候它在世间当中，有的时候的起心动念也有的时候呢就还是很多，有的时候就比较疲倦的时候，很疲倦的时候呢，他就想入这个灭境定休息一下，因为这里面没有心性所的，他就不用，他就可以在这里面休息，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定。出定之后呢，就可以就是说相当于就恢复了这种就是活力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呢小乘的观点来讲，灭境定是一种有漏定。灭境定是有漏定，为什么是有漏定呢？因为在灭境定当中没有道地的智慧，因为它就不现前，它不是安住在无我啊，它不现前无我，它就是灭境受想，它就是把心心所灭掉。所以灭掉心心所这一个本身，它虽然是三果能修，它虽然是三果能修，但是它这个定本身和无我和无漏的智慧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他的意思说就是说这个灭境定从小乘的侧面来讲，它其实是个有漏定。有漏定它不是无漏定。无漏是什么？无漏一定要相应无我智慧，一定要相应四谛十六形象，但是它不相应啊，不相应圣观，它只是相应就是灭境心性所，它就是一个定，一个寂止。所以它是一个以无漏的身份安住有漏定，是这个意思。但是大乘的一种思想呢，他就说尤其是中观的思想，中观也讲就也讲灭境定，但是这个中观的灭境定和小乘的灭境定不是一回事，它灭境定的本身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入诸论当中讲呢，什么是灭境定呢？所谓的灭境定就是安住真实意，安住真实际。什么叫真实际？那当然就是这个究竟实相了。说安住大乘的灭境定是安住于真实际的那种安住法界本性，所以安住真如，安住真如的这样本性，它就不是有漏定的，它就不有，它就大乘的这个，尤其是菩萨的灭境定啊，它就说是那种，就相当于就类似于根本定一样，类似于根本定，因为它根本定它也是安住真实的，安住这个究竟实相。那么灭境定呢，从就说是那种入中论的注释当中呢，也是讲到这个，所以说就是虽然都是灭定呢。但是大乘的灭定它就是完全是无分别之相应，但是呢唯识宗啊或者说别的这样宗啊经部啊等等，他们觉得这个灭境定之后呢，这个新种子还存在。比如说我们以小乘的灭境定为例子观察的时候，它虽然是灭境的心性所，对吧？但是灭境心性所之后呢，它是不是完全就没有了呢？他说哦，还有个德还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因为有德的这个存在的缘故，但是德到底是不是心识呢？德其实是不相应性，它既不是色也不是心，是这样的。但这里面就有过失， 啊，意思就是说有过失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那种金部啊或者为实啊，他们认为的灭尽定呢，它虽然就是说按照灭尽定的时候，但是细微的心识的种子还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虽然就粗大的这些灭掉了，但是它种子还存在的缘故也是存在的。还有一些就是说灭尽定呢，它是第八识还存在的啊，阿赖耶识还存在，别的这些比较粗大的它已经灭尽了，但是呢阿赖耶识本身呢还存在，所以说也不会成为断灭。但是中观的意思就灭尽定呢，他就说如果真实的安住在这个，如果中观中的，就如果是中观中的观点去分析小乘的灭尽定呢，他也会承认就是说细微的心识还存在啊，粗大的没有了。但是中观的灭尽定本身他承认的这个自中的灭尽定呢，他就是相应于真如实相的灭尽定，他就不是那种有漏定的。是啊，所以说有些事呢，我们就说这个灭尽定到底是什么定呢？从小乘的侧面来讲，它因为它没有这个无我，也没有四谛十六形象的圣观，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漏定。我们说这个甚至还有有漏定啊，小乘就是这样的认为的。小乘呢，就是说认为佛陀的五蕴，佛陀的这样一个肉身都是有漏的。阿罗汉的身体不归一，佛陀的身体不是归一处，为什么它是有漏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无漏的智慧相续当中还会存在一些有漏法，这个很正常的。虽然是最后有，但是还存在一些残余的，哎，剩下有余嘛，还剩下残余的一些，就是说这些这个过去业导致的有漏的身体啊，这些啊。但是呢，如果一旦就是说是入这样一种这个无余涅槃的时候，这些全部的有漏的东西也全部消尽了啊，就完完全全寂灭了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观察，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分析了这个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继续分析啊。百次分析因合体成显现，其体先不现，彼果如何存？这个颂词呢还是在承接它承接的意思呢，还是在这个明显不明显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是在分析明显不明显。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明显不，就是说这个色法上面，就是在一些万法上面以不明显的方式具足心识。不明显的方式具足心识，然后呢以这些为因呢，可以显现明显的心识是这样的。还是在分析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分析一下。百次分析因，就是说我们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百般的百次的去分析因。什么因呢？就是说在草尖上面呢，在就是说头发尖上面呢，针尖上面等等，在上面呢去分析它就产生心识的因分析能够产生的因，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呢，在这个草尖上面是存在着心识的，是存在着心识的，只不过呢不明显而已。所以我们就百般的分析啊，在草尖上面所存在的这个不明显的能够产生心识的因。那么百般分析最后是怎么样呢？合体成显现，其体先不现，彼果如何存？合体啊，不管是什么样一种这个合体呢，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能够在现在能够在现在变成显现的本体，就是说能够在现在变就是说变成现量可见的这个本体，就是粗大的嘛，就是明显的心识，其实意思就是明显的心识，明显的果，明显的果也好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都是明显的果，比如说杯子啊、柱子啊，或者我们现在产生的贪嗔痴啊，这些都是属于明显的果都可以限量见到的合体，就是任何一个能够在现在变成限量呈现的，任何一个现在可以呈现的这些显现，就这个意思。其体就是这个体啊，就是能够显现的这个体，先不现，彼果如何存？先不现就是说，如果先就是在因上面，如果在因上面如果不存在不显现的话，彼果如何存呢？那么这个彼果呢，就是说是如何在现在存在？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现在能够明显的果在因上面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如何在现在可以存在可以显现呢？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讲的话，现在的果法在因上面一定要完整无缺的存在。像这样的话，因为它是明显不明显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针对对方的观点在做分析，对方的观点认为在因上面不明显的方式具有心识，那我们就说了，所有的在现在能够明显的东西在因上面都应该有，如果在因上面没有的话，这个果如何在现在变成限量呢？如果在现在就是变得限量可见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样，不管是按照素人外道的观点来分析也是一样的。素人外道的观点就是说，明显的果在因上面必须要存在，明显不明显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它必须要完整无缺的存在才符合自身，才符合这样明显不明显的观点。所以说就现在的心识呢，其实呢它就说是如果在因上面不显现的话，现在就这个果如何明显存在呢？其实就变成什么了呢？其实就是如果这个果现在能够明显的这个果，比如说友情，对不对？这个友情现在能够明显的果就是友情，按对方观点就是讲这些万法产生了现在的友情，现在的心识啊产生了友情，就是现在的友情在因上面必须要存在。所以说一百头大象不是现在不是存在一百头大象吗？一百头大象在因上面必须要有，那我们就要看到才行啊。那么一个真见上面怎么存得下一百头大象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所有的这些友情，它其实这些都是明显的果，就是友情啊，明显的果。那么这些明显的果在因上面，比如说在草尖上面啊，在这个头发尖上面，它就应该明显存在，应该显现。如果它在因上面不显现，是吧，它如何在现在显现呢？而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真实的在万事万物上如果明显存在了，它还叫无情吗？对不对？它就不是无情了，它是有情了呀。所以不管怎么观察的话都不对，对方的观点都是不对的。所以说像要不然就是说这个明显的果在草尖上面，它不可能是按照那么隐蔽的方式存在，它这样因为它是在上面就存在的，存在的话它就应该出现，这是第一个观察方式。第二个观察方式呢，如果说这个明显的果就有情在万事万物上，不管是草尖上还是在柱子上还是在话筒上还是在山上面，是吧，都具足，它都是具足有情的，它都是具足心识的。如果这些东西具足心识，它就不是无情了，它就是有情了，它就明显是有情了。那你还说什么明不明显呢？对方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说这个物质变成有情，他才讲了所谓的不明显和明显。哎，他说这个物质是因啊，物质是因，但他又不能说是无情。为什么无情？无情不能变成有情的因，已经破完了。无情不能产生心识，已经破完了。所以他只有说要承认万物产生这个心识啊，又不能程序它是无情，那必须要程序是有情的。如果是程序明显的有情，它就是有情的，它就不是物质了嘛。但是呢，就是说要按理他自己的观点怎么办呢？啊，只有说哦，它是具有心识，但是不明显。但你这个明显不明显，这个我们不管啊，我们就说你有没有。如果你没有，说如果你就说因上面没有这个，你后面也不可能从不明显到明显。如果你有了，那就是有情，那就不还是什么物质呢？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山呐、啊、柱子啊取个名字是吧，叫物质而已，它其实就是心识嘛，啊，就是心识而已了。像这还是心识产生心识，其实就是说只是心识产生心识而已，别的这些东西你再讲什么具有不具有啊，就是说其实就是心识，还是心识产生心识。这个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不管你怎么转到哪儿去，反正最后还是说物质不能产生心识，还是只有心识产生心识。即便它这个物质上具有心识，还是心识产生心识，物质本身啊是没办法产生的。就像我们自己的身心一样，我们的五蕴一样，我们的五蕴看起来好像是一体的，哎，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情，但其实我们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色身还是物质，哎，它就是说里面的心识呢，就是它就是和它并存的这个，所以说呢，到底是身体产生吗，还是心识产生？虽然这个心识和身体在一起，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说身体不是产生心识的因，它是个具有缘，而产生心识的因还是身体里面的这个心识产生的心识。还是心识产生心识，身体呢和它一起作为具有缘的存在。所以说就是说就像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即便是说你的这个山河大地它具有心识，其实就换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说身体具有心，但是身体具有心，那么心是身体产生的吗？我们说观察来观察去不是，就是身体里面的心产生的心。那么你的山河大地具有心识，那是山河大地本身产生的心识吗？还是山河大地里面具有的心产生的心识？那如果假如说成立的话，它还是就是说物质上面具有的心识，它作为因产生后面的心识。这个所以说呢，说来说去还是一样的，还是只有心识产生心识，不可能说是这种就物质啊等等产生心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啊，第三个科判说，说无轮回有妨害。这个呢就是破没有轮回由大种心生有情。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说无轮回有妨害，就是说如果你说安立没有轮回是有妨害的，有妨害就是有过失的， 你这个观点呢，有就是说会遇到一些伤害。你的观点就是说是没有无害而存在。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证成一个观点呢，你这个观点必须没有过失，这个叫无妨害。啊，无妨害就叫没有过失的观点。那么如果观察来观察去，你这个观点本身呢就有过失，那就有妨害了，对吧？就是这意思。所以说你的观点有妨害的观点，有过失的观点，那不是真正的因啊，没办法证成啊别的观点。主要是分三呢，略说、广说及涉义。那么首先是广略说，然后是广说，然后是涉义。第一个呢是略说。那么略说的这个略说的这个科判之下呢是这样讲的：前无而身中，贪等成不定。什么是前无而身中呢？前无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有情的心识啊，并不是前世而有的。不是这个心识并不是前世带到后世，带到现在，再从现在带到后世，如是如是呢就是轮转，乃至于就是说它上面就是心识还存在呢，心识还存在的期间，它就说是上面沾染的恶趣的一种因成熟的，它就变成恶趣有情，然后就恶趣的有情的因素消退了，然后呢恶鬼道的有情恶鬼道的一种习气成熟的时候，它就变成恶鬼道，然后恶鬼道的一种因素隐没了隐没了之后呢，就是说是人道的一种习气成熟了，它就变成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心识呢永远成为一个载体啊，心识成为一个载体。然后如果什么时候就是说我们依靠心来修道啊，通过心来修道的话，就是我们开始发菩提心大悲心，开始修空性，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就通过修大悲啊，修空性的这个种子习气呢，开始在我们心上面开始熏习上这些种子了，而且这个种子呢可以抹掉，它有个功能就可以抹掉心识上面的这些这些这个恶趣的一种因，还有就是说是一种轮回的因。这方面的话就用这些解脱的种子习气代替这个轮回的种子习气，所以这个时候心识还在流续，还在延续，还在延续的时候呢，就是轮回的因素越来越少，解脱的一种种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厚。所以最后呢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这个种子因呢被打压的，对，被打压的这种奄奄一息了，有气无力了，这个时候再没有办法翻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圣者相信当中虽然还有一些这样一种种子，但是它没有力量了。这个就是圣者相续啊，我们说一到八地菩萨相续当还有烦恼这样的种子，他根本翻不了盘。为什么翻不了盘？太弱了，他解脱的习气太强大啊，就是说这种解脱的能力太强大，说虽然有，他根本没办法现行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清净掉，他再把它压住之后呢，慢慢清洗，慢慢清理掉，把它上面的一些这些轮回的以前造下的一些种子啊习气慢慢的清洗掉，用他无边智慧用大悲心等等慢慢清洗掉，到八地之后呢，这个烦恼障种子就完全没有了，然后自生下所之障，啊，这个时候再通过三清净地，然后这个心识上面带着三清净地的习气，然后慢慢就可以成佛，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心识呢它一直会这样流啊，就一直会这样流转。按照唯识宗的观点来讲，这个心识到了成佛还存在，只不过它变得纯无漏了，它上面都是佛的种子习气，是这样的，连有学道的这些都没有了，全部转移成了一种佛习气。所以它这个心识呢会成为这个佛果的基础。但是呢如果按照一种中观以上的观点啊，比如如来藏啊或者中观的观点，像这种心识到了成佛的时候，它会隐没啊。如果按照了义观点来讲，如来藏的自性会现前，真正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本具的佛智，它就会现前，所有的心识的自性到这儿完全就隐没了，就没有了，就完全取而代之的就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是取而代之，其实就是说是本来他自己的自性完全显露了，不属于他的东西呢就完全就不存在了。他因为本来这些心识呢，心识本身就是一个妄念，它本来不是这个，它不是主体的，心识就是一个课程，就是课程之心，课程的之心永远没办法变成主人，它没有永远没办法变成这个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要真正的自信到它的因缘圆满之后呢，真正的自信现前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这课程的立足之地了，是这样。所以说所有的课程呢到最后的时候都会隐没，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就像这条蛇一样，就像绳子上的蛇一样，绳子上的蛇是吧，你再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最后的话，它这个绳子上的蛇它永远不是真的，它就是属于一种什么呢，它是属于这个蛇，属于绳子的课程，这个蛇是属于绳子的课程，是吧，它属于绳子的课程，只要绳子的自信 完整现前的时候，就是这个所有的蛇的这个显现彻底没有的时候，他到哪儿去了？他没不需要到哪儿去，他本来就是假的。所以说如来藏的自性现前的时候，你说这些分别念到哪儿去了？他不需要到哪儿去，他就是没有的，只不过在他神智没有出现的过程当中他做大了而已，是不是？他就开始发现他发展他自己的势力如何如何，但不管怎么样发展，他永远都是课程。随着我们的分别念就再怎么发展，对不对？他还是课程。到最终的时候呢，当你如来藏现前的时候，当犹如笋子一样的如来藏全分现前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蛇了，根本找不到心识了，什么心识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真正的一种具有佛功德的一种如来藏，就是这样的自己。所以来直到到那个之前，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识相续啊都在这儿存在，只不过他上面的习气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而已，他的习气不能变，不能变化，是这样的。所以在轮回当中，他就是这轮回当中就是六道的习气来回挑，来回的变，是这样的。到解脱道的时候呢，就加入了解脱的因素，他这个时候就慢慢就开始引导他，他不再是六道的习气来回变了，他因为有了别的东西进来了，所以他这个解脱的这种种子习气，这个能力他就会压制轮回的习气，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心识啊，它其实是一直延续的。一直延续从前世到今世的今世到后世，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心识上面种什么习气呢？是吧？我们应该种什么习气？这个就很明显。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识的它的链条拉长来看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很明显。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能够种这些恶业的习气，不能种恶业。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很容易造恶业，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念呢，很容易受诱惑，无始以来已经受诱惑了，现在可能还有可能受诱惑。但是呢，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了，知道原理之后呢，我们就想十方设法的不要让在相续当中心识上面再种一些轮回的习气，不要种，至少不能种恶趣的习气吧，是吧？不能种贪欲啊、嗔恚啊、杀生偷盗邪淫啊这方面的习气不能种，因为种了之后呢，它就会成熟的心识，它到一定时间，这个习气这个是在别的习气一旦弱的时候，这个习气就会成熟，它一成熟了就变成那种状态。比如说我们杀生啊这些，它就是属于恶趣的习气。那么如果就是说恶趣习气一旦它慢慢发展壮大，善趣的习气一旦隐没，是吧？因为它就是无常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地狱的众生不可能永远在地狱，因为它内心它也有很多善习气。当这个地狱的有情的业受到一定时间，它受完了弱一点的时候，它的善趣习气它就会起来，它就会暂时的，它善趣习气一旦在相续上成熟了，它就会显现善趣。但是恶趣习气我们还有，它也在等待时机再一次壮大。说当你的善趣习气造了业，这次的善趣的习气弱了之后，它恶趣习气又起来了，又把它盖住了，又盖住之后又堕恶趣，就这样的一种自性。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就要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到底去选择在我们相续当中，在我们新的田地上面，你要种什么种子，是不是？你种什么种子的受获者都是你，你要种毒药收获的还是你，对不对？你还是他的这种拥有者使用者。那么你要种庄稼，你要种莲花，收获者还是你，也是你。你要种解脱的种子，收获解脱种子的是谁？还是自己。你要种恶趣的种子，你就去感受恶趣的果。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如果去分析他的一种自性之后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做一些抉择，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抉择，这样的。所以这个关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分析清楚，其实对我们的修行的取舍之道呢，是可以做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心识是这样的。但是呢，对方认为啊，对方要前无而生，他如果说不是无始以来就具足的心而生，就是前无而生，就不是前面有的而生，而是前无以前没有前世的一种因，不是无始以来的因，而是今生当中的。地水火风，从地水火风当中重新产生的这个前无而生中，前无而生就不是这个心识，不是前面有的，而是前无的，不是前世带来的，而是今生当中的地水火风什么时候具足，就会在地水火风当中重新出现这个心识，前无而生中。那么如果说是前无而生中的话，贪等成不定。那么假如说是真正的众生的一些烦恼，众生的心识、众生的烦恼是由地水火风而生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有情生不生起贪心等烦恼，那就不确定了。如果真的是以地水火风为因而生，那么这个有情就不一定生烦恼。为什么叫不一定生？ 就这个就不是因果关系了，不是一种随顺随灭了，有些受生，有的是不生了，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个贪等尘不定呢？那么这个里面就用一个例子啊，用一个推理来进行说明。第一组推理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情的身体，有情的身体是各式各样的啊，有情的身体是各式各样的，是这样的。那么有情的身体是各式各样的话，比如说就是说有些的是注释当中讲，有些的是有眼睛的，有的是没有眼睛的，有的时候是这个一只眼的啊，大眼睛小眼睛也有，还有有些众生头上有角，有些没有角，有些是一只角。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有翅膀，有些没有翅膀，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反正有情的身体呢各式各样，有大的有小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呢都是身体为因啊，身体为因就四大为因吧，不是身体为因，这些都是四大为因产生的身体。那么四大为因产生身体，四大是一样的，它产生的身体有千姿百态，有就是说有眼睛的，没有眼睛的，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些身体的各式各样的身体都是由四大为因而产生的，同样的以四大为因而产生的心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好像以四大为因组成的身体各式各样，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同样以四大为因产生的心识产生的烦恼也会有各式各样。那什么样各式各样不是对的吗？那话到说更照符合我们观点啊。那我们就是认为四大为因产生的心识各式各样，但是这里面忽略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以四大为因产生的身体，有些呢有眼睛，有些没有眼睛，是吧？有些呢有腿，有些没有腿，是这样的。有些身体大，有身体小。所以说就是说同样道理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四大为因而产生的心识产生了烦恼，同样也会出现有些有烦恼，有些没有烦恼。就是说你既然依靠四大产生的身体，有些都是有眼没有眼呢，像这样的，那么通过四大而产生的一种心识，难道不也会出现有些有烦恼，有些没有烦恼，有些大烦恼，有些小烦恼，对，有些根本没有烦恼，这种情况不是也会出现吗？那么如果这种出现，那就不一定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这个地方主要是抓住有些会成为没有烦恼，贪等尘不定，有些有贪心，有些没有贪心的，同样都是四大为因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友情啊，产生的心识啊，这个时候呢就有些就会出现根本没有烦恼的情况，根本没有烦恼的情况，或者有些众生呢根本没有贪欲，有些众生可能没有嗔心，有些呢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愚痴，没有嫉妒，或者有些根本干脆就没有烦恼，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有心识，但根本没有烦恼的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说在有情具足这个像这样一种众生啊，他就说是这个没有烦恼的众生哪里有呢？任何众生呢其实都具有烦恼。他如果没有修行，通过没有，如果不是通过修行断除烦恼的这个圣者之外呢，其实哪一个众生他是没有烦恼，就是我们把这个现在的众生，现在的友情拿来看，观察一下，都是四大为因组成的啊，他们的因呢就都是四大，所有的友情他的因都是四大。但是呢我们就说，我们可曾见到一个就是说没有烦恼的这种友情吗？根本没有。所以如果说四大为因产生烦恼的话，前面我们打的例子啊，就第一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铺垫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容易理解的，就好像四大为因产生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差别，是吧？有些呢是大身体，有些小身体，有些是就是说是这个有眼睛，有些没有眼睛，有些是有腿没有腿，等等等等。像在有这样一种差别，都是四大组成，都有这个差别。如果是有这样，那么同样以四大组成的，也是以四大组成的，四大为因可以组成身体，四大为因按照对方的观点，也可以产生心识。那么既然以四大为因产生的身体，它具足这么多的一种这个显现。尤其是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没有的。如果就是这样情况，那么同样以四大为因而显现的心识，那是不是也应该有些有烦恼，有些没有烦恼呢？那么如果出现没有烦恼的众生，那么就是说有情他就说是这个有四大组成的身体没有烦恼，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本见不到。所以就这个方面什么就变成不定了，这个不定呢就不符合这个因果当中的一个原则。因果的原则就是随顺随灭，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因一定有这个果，而对方认为的这个四大这个烦恼的这个果 产生烦恼的果是由四大而生的啊，由四大而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由四大而生的，就有可能有些四大产生心识，有些四大不产生心识，对不对？就像有些四大产生身体一样，有些是就是说产生身体，产生身体当中有些是有眼睛没有眼睛，所以说有些四大的也会产生有烦恼或者没有烦恼的差别，或者有贪欲没有贪欲的差别，或者是有心识没有心识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相当于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生，所以这个就不一定了。它如果说是这个果不存在，就说明它果和因之间的联系呢不是随顺随灭，因对果没有扰异，而且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并没有那种随存随灭的关系，所以它就是这个不定的啊。它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安立的一个不定啊，不定的话就是一个相似的因呢。所以说这个四大它并没有办法成为真实的安立，产生心识的因，产生烦恼的因，因为贪等成不定嘛。就贪欲等生不生呢，它就不一定。所以说对方的观点是从这个侧面来讲，没办法决定安立就错误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广说，广说呢就分二，分二的话就说是这个为大种因太过分，大种差别不合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为大种因太过分，那么就说是只是以大种为因太过分了。啊，只是以大种为因太过分了，是这样的。那么大种它其实呢可以成为就是说是心识的一个具有缘，但是呢只是以大种作为产生心识产生烦恼的进取因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太过分，太过分就是有太过的意思就是很大的过失。嗯，受持当中讲了，若不离大性，故皆具贪等，一切贪成红。那么就是说若不离大性，故皆具贪等。那么就是说是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众生呢都离不开地水火风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本性的缘故，所以说每个众生呢其实都具有这些烦恼，都具有贪嗔痴等等，那么不可能离开，所以不可能没有贪嗔等。所以说就是说若不离大性，故皆具贪等，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所以对方就是说不离开，就是说大就是大种，四大种的自性啊，没有离开四大种的自性，所以说呢众生都具有贪欲等等。那么前面我们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它我们就是主要是从略说的上面来讲，其实前面那个略说呢它可以独立成一个体系。那么这个这方面是广说，广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对方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众生都具有大种，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人呢，这些友情呢都是具有大种的，都具有大种的自性。那么具有大种的自性呢，所有因为具有大种，所以说呢依靠大种为因，它就会产生贪嗔痴等。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有大种的友情，都具有烦恼，都具有贪嗔痴。那么我们回答的是，就是说发一个过失呢，一切贪成同，那一切的贪欲呢都变成相同了。为什么一切贪欲都变成相同了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因都是一样的缘故，都具有大种嘛。既然一切的因呢都具有大种的话，那么所有的一些贪欲都应该相同，因为所有的大种并没有什么差别。啊，都就所有大种没什么差别的缘故，所以说呢，就都离不开大种，都离不开大种的本性，所有的大种这个因没有什么差别的缘故，所以说呢，按照因果的法则，如果是因具足，因相同的话，果不可能有差别。你说就是说果有差别的原因是从哪里有的？就是果有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上面有差别，是吧？如果说因上面的这个所有的因上面的因都是一样的，它的果不可能有差别。所以说如果说因为一切众生都具有大种，一切众生都具有四大种，这个方面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是相同的话，那么它的果呢不应该不一样，它的果呢全部应该一样的。所以说所有众生的贪嗔痴不应该不一样，都应该完完全全相同。但是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先见可见，这里面是很多差别的。所以在注释当中呢也举了这些例子，贪欲和嗔恨和愚痴等等，这个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些猛兽啊、毒蛇啊，或者这些猛兽、老虎、狮子等等，这些众生的一些嗔恨心就很大，贪欲心呢就说是这个就比较小啊，贪欲心比较小，而嗔恨心是特别大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飞鸟类的，飞鸟类的，比如说有些地方鸽子啊、麻雀啊，还有鸡啊等等，飞鸟类的这些友情呢，它的贪欲心比较重，但是呢，相对而言呢，嗔恨心呢就轻微的多。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是愚痴心比较重，比较猪啊这些愚痴心比较重的，这样经常性的看到在睡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方面的话愚痴心比较重的，那别的方面呢可能不一定那么明显， 当然你如果要分析的话，这些也有这些就老虎啊，是它也有痰盂，但相对来讲就比生泻心就少多了，比毒蛇的样子也是一样的。那么麻雀等等，它也有成性，经常也看到麻雀打架的，是这样的。经常性的这个打架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时候以前的学院的时候呢，就是说经常看到这个麻雀打架。有的时候就观察的时候，你看这些友情啊，就有的时候就为了争夺，有些时候都在院子里给他们撒一点米啊，有些时候哎就看到就是说是，来几只麻雀，然后又开始吃了之后又突然来一波，又开始把前面的这个赶走，然后就开始他自己吃，后面就是说反正反复的去争夺。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是说是感觉就是说这些友情啊，就众人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呢，也是拼命的去争夺。他们虽然有时候也争吵啊，也打架，估计也是有嗔恨心的，但是相对而言呢，就贪欲心要比嗔恨心要重很多，是这样的。人道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贪心很重，有些嗔心重，有些呢可能就是愚痴心重等等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差别心有特别。但是如果是因相同的话，怎么可能它的果有差别呢？所以说因相同果有差别，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一定的过失啊，这个方面是有点过失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它没有办法对应。因和果之间没办法对应，它不也真正来讲没办法完全全的安利，没有就说是这个问题的没有过失的那种这个因果随存随灭的关系。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要把这些基础的东西要牢牢的就是说记在我们的商学当中。比如说因果法则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刚刚学习的时候，学习过程当中因为对那些基础的东西不理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去通达这样一种这个法义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学这个入中论啊，学中观的时候，就对很多这个入中论啊，还是月生菩萨的破法，这个很想不通，总是觉得就是这中观是很霸道，为什么这好像感觉没错啊？别人你为什么要这样破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种它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啊，基础性的东西理解的太少了，所以我们对这个破法觉得就是说理解不了。但后来慢慢的就把这些游戏规则吧，我们可以说游戏规则也好，或者把这些基础的一些概念掌握之后呢，就发现的的确确呢，这个这样观察这样破斥很尖锐很敏锐，而且这样观察之后就能够抉择万法的无自性。他就说这个因果之间的法则，还有一些对于这个在学中观的时候对于所谓的这个实有的法则实有和常有之间的关系啊，还有空性是怎么样安立啊等等，像在那位慢慢学习的时候就可以了知它里面的这个真实的含义。因为当时在这些菩萨们在写这个论点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切的一切是非常的娴熟的啊，很纯熟很娴熟，是这样。所以他们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很自然就写下来了。但是我们自己在刚学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一套还不懂，还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上来看的时候呢好像就觉得很多地方就是说说不过去，推理也推不下去，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即便推下去很勉强一样啊，好吧好吧，反正是菩萨说的啊，好像就觉得很无奈的承认了，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好像是看在菩萨的面子上我就承认了，好像感觉是这样的。但后面呢就是我慢慢分析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里面很多很多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把这些基础的这个意识掌握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就的确是这样啊，他这样观写的这样论点，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抉择这些万法的本性啊，真正的就是无自性的。否则的话我们说一切万法在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的，如果真正没有去学习的话，很难认同这样观点。但是慢慢我们去学习完之后呢，就可以知道哦，就是假的，正在显现的时候，不是说把它灭掉才空，而正在显的时候它就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一种空性的真正的准确的，什么叫准确的空性的定位，准确的空性的意义就掌握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因果缘法则啊，还有很多法身论师所破斥的一种观点啊，告诉我们的观点，其实很多这些比较就是说基础的一些概念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慢慢的去学习，慢慢去掌握。一旦把这些掌握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去体会得到这个论点当中的殊胜性啊，论点当中的殊胜性，我们慢慢就可以打破我们以前的那些相学当中很多各式各样的一种来自轮回的、来自别的邪说的一些很多的观念，就可以逐渐的打破，树立一种正确的观念，是这样的啊。就像我们就是说后面呢，我们可以对于万法的空性产生定解，对于万法是本来清净的或者说等级无二的这些密宗的观点呢，完完全全都可以产生一种定解。对本来自己是觉悟的自信，是佛的自信，只不过现在被障垢所 啊，就说是覆盖的这样一种自信，也能产生这种信心。所以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可以靠近于真实理论。所以这些来自于什么呢？前面讲，如果除了你是立根者，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些学习呢是重要的，啊，学习是重要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很多就不知道。虽然讲了，讲是讲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困惑我们的天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真的来讲的话，就在离我们很近的或者很远的一本书当中，或者一个上师的这个正在讲解的法当中，其实把我们的困惑都已经觉得很干净了，是这样的，把我们困惑的就完全觉得完了。但是我们自己就没有因缘啊，没有福报啊，就碰不到，碰不到之后我们就一直苦恼着，没办法解决问题。说什么时候因缘成熟之后呢？一遇到之后呢，啊，突然就茅塞顿开，是不是以前没有，现在有呢？一直都有，又都是有，但是呢，我们没有遇到，或者遇到了没有重视，啊，学了就是没有重视，没有知道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性。您是说现在我们再提示呢，现在其实我们有因缘，其实有因缘的话遇到这个之后呢，尽量的吧，不是说百分之百完完全全去通达，但通达是最好的。那么 不管怎么样，它大的问题啊，大的方面我们应该就是说产生一个信心啊，而且我们这个信心呢，虽然不是方方面面的信心，但是从大的方面产生信心，它也从大的方面不会退失的。啊，大的方面是不会退失。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所抉择的一个问题呢，不管是音频当中我们能够听懂多少，当然就这里面很多事和我们修行有关系的，很多道友的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完全都可以明白通达的这些，但不管就是说能通达多少呢，反正这里面对我们有用的这些修行的智慧我们都尽量去吸收，因为吸收的越多，对我们树立这种坚固的正见，它的一种帮助越大。如果我们就是说视而不见，或者觉得我自诩自己是就是说密乘行者啊，怎么怎么样，是密宗的行者，对这些所谓的分别念推理啊，这些好像是不屑一顾啊，说损失的还是自己而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样条件，有这个因缘的时候呢，尽量的在这里面获取一些对我们有用修行有约的有用的这样一种这个有用的这样智慧啊，这样的。平时的话也是要经常的为了通达这些教理啊，经常的去祈祷啊，几次进账啊，方方面都往前下，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上师三宝法身论师的加持，来了解他老人家这里面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也要祈祷他，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能够读懂他传递给我们的很多信息，因为一旦读懂了，对我们对于佛陀的对于修道方面的一种定解其实是非常有作用的。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大种差别不合理。那么大种差别不合理的分二，真实即破彼答复。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真实，就是说我前面我们讲啊，如果是大种产生的心识，那么大种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产生的心识烦恼也应该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讲了这个，那么对方呢就是讲呢，就是说大种有差别啊，他就是说虽然都是大种，但是大种和大种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因为大种差别的缘故呢，所产生的这些烦恼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说大种差别这个是不合理，把这个大种差别这一观点再进行观察。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真实，若大种别致，诸大无生意，然此意属一，有真有简性，有彼成无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大种别致，那么若大种别这个别就是差别的意思啊，他就是说是这个不存在，他就是说众生的烦恼啊不会完全一样，不会完全等同。为什么众生的烦恼他就不会完全等同呢？因为这个大种有差别啊，大种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种田种庄稼一样，种种子一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缘的不一样的缘故呢，说长出来的庄稼呢它的一种味道啊就不一样，就是这样的。所以同样道理呢，就说是贪欲心啊、嗔恨心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是依靠四大啊，都是依靠四大的身体啊而来的。但是因为就是说四大的一种状况，人的四大身体的状况不同，所以说就是说贪心啊、嗔心啊，它也有这个大小的一种差别。所以他就觉得呢，这样去观察之后、分析之后呢，他可以解释，他就可以圆满的解释，虽然是大种所造、大种所生，但是呢，就是说众生的一种烦恼仍然有差别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要去分析啊，这个是大种所造的一种导致的一种这个他的回答，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怎么样观察呢？诸大无生意啊，诸大无生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诸大无生意就是说大种啊，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承认大种。其实我们安利的这个四大种无生意。 他就说是这个无生，这个生是什么呢？这个生就是众生的意思。众生的意思就是说无生意的，就是没有众生的差异。什么叫没有众生的差异呢？就是说这个大种上面呢并没有哦，这个是大众生啊，这个是小众生，这个是巨量众、巨型众生等等。其实在这个大种上面并没有这些小众生、大众生或者说特大众生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差别啊，没有这样差别，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在大众上面并没有这样安立吧？大众上面哪里有什么这个是大众生的因，这个是中众生的因，这个是大众生的因、小众生的因？像这样，其实呢，在这个大众上面没有办法区别啊，这个是大众生，这个是小众，因为它是大众嘛。大众上面是没有办法区别大众生、小众生等等的差别的。然此义所依，有增有减性。但是呢，就是说是义所依。但是呢，就是义呢，就是说是这个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众生的烦恼的差异，众生烦恼的差异。刚刚讲，因为有些众生的贪心重，有些众生的一种嗔心重，乃至有些嫉妒啊、傲慢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不同差别，众生烦恼不同差别的所依有增有减性。这个不同差别的所依是什么？按照对方的观点，这个所谓的所依啊，它就是指的是这样一种四大。啊，就是指四大，或者这个像这种四大呢，就是说它就是不同的一些这种烦恼的所依。因为就是说众生的烦恼不同，它的所依呢，就是像那所依呢，它这个大种呢，它也应该是有增有减性的。或者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大种的自性呢，自己就是应该是有增有减性的，因为它是有为法。它是有为法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大种呢，它肯定是有增有减的，有生有灭的，是这样。大种是有增有减，有生有灭，它不可能是恒常的自性。如果是恒常的自性，那根本没有作用。所有恒常的法都是假立的，所有恒常的法不可能显现，恒常的法不可能有因嘛？啊，就是说你是恒常的，你的因是什么？对不对？不可能有因。如果说有因的话，那么这个法肯定是先无而后有，它不可能是恒常的。所以说，这个大种它不可能是恒常的自性，它一定是有为法，它一定是就是有因的无常的自性。所以说呢，它这个大种或者身体也好，大种也好，它应该是这个有增有减的。如果它是有增有减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有比成无比。那么什么意思呢？它如果是有增有减的，那么它的能力啊，就应该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他就能力是什么？就产生烦恼的能力，产生贪欲的能力，产生烦恼的能力，他就会有的时候有比的意思。这个比字是什么？这个比字就是能力，这个比就是能力，就是有产生，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大种有产生烦恼的能力，成无比，那么后面呢，它又会变成无比，就没有产生烦恼的能力了。为什么这个大种它就会？也就是说它会转换呢，有比，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产生烦恼的能力，有的时候又没有产生烦恼的能力，原因何在？对不对？就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所，它就是个有增有减性，就它的大种是有增有减的，有的时候呢增长，有的时候呢减弱，它既然有增长，它既然有增减嘛，它也一定有生灭，它一定有生灭。所以说呢，它有生的时候，它一定有灭的时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他就说是这个，既然他的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所以他的能力呢，他大种上面的能力，就是产生贪欲的能力，也会出现，有的时候有产生贪欲的能力，有的时候呢就不具备产生贪欲的能力，他就会存在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如果他的一种这个，他如果是因是这样有增有减，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他能力是有的时候有的有时候没有的话，但是他的果呢，按理来讲也应该是随着他的一种因的增减而增减，所以说他的因的有无而有无。所以说这个因呢，有的时候有能力他就生，有的时候没有能力就不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烦恼，众生的烦恼也应该变成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没有烦恼的众生，或者众生就存在没有烦恼的情况。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如果不修行的话，他根本不可能。但是对方他程序修行呢，顺势外他不程序修行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除了修行，而且修行他也是根本上要完完全全的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压伏啊、灭掉啊，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必须也要依靠很多的因缘。所以说如果是通过修行之后呢，他可以把这样一种烦恼的自信逐渐逐渐变成没有。但这个呢必须要在什么，必须要在就是说道地啊或者无我空性啊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有了情况下才能够真实的灭掉。这个并不是说是佛弟子就这样讲，因为后面我们要分析极地 和道地。在分析那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实的这种要灭烦恼的因，它到底是烦恼是什么，烦恼的因是什么，灭烦恼的因是什么，这方面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安立的。其他的一种这个宗派或者其他的一种这个当中道德没有这些的话，当然它的一种烦恼不可能无因无灭，无因无缘也消灭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主要是指我们也不讲什么修不修行，就是一种世间人吧，世间的人的这个大种他都有可能有没有啊，或者说是这个能力，我们大种上面的能力也会出现波折的，因为他会有增有减，那么也不否认他减到没有的时候。所以他的能力呢，有的时候能力增上啊，贪心大啊，能力减弱贪心弱，但也可能出现就什么呢，就能力没有了，他产生就是贪心的能力完全没有了情况也会出现的。所以既然也会出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啊，就是说没有烦恼的情况。但是我们见到的众生当中呢，没有一个没有贪嗔痴，没有一个没有烦恼啊。所以说这个就说明了果位当中的烦恼完整无缺的具足，所有的众生的贪嗔痴都是完整无缺的具足。而他的一种所谓的四大，他会四大上面的能力他是有啊，就是说是消失不见的时候，所以就说明这个果是没有变的，都是具有这个有情具有贪嗔痴的，这个果是没有变的，而因在变。就说明呢，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果没有随着因的有无而有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果如果没有随着因的有无而有无，这个果就不是这个因的果，啊，这个因就不是产生这个果的因了。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这二者之间就没办法安立这个因果关系。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个四大变异的有差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四大种，有差别，一个这个也是他自己承认的，有差别嘛？有差别的四大种不是产生恒时存在烦恼这种心识的因。啊，不是这个因，这方面就完完全全可以这个确定下来，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真实。那么第二个呢，就破彼答复。当我们在这个就说是这个讲完了这个大众差别不合理之后呢，就我们的观点讲完之后，对方答复，然后我们要破彼答复，哎，把对方的答复要进一步的破掉。因为有些时候呢，这些辩论它有些会持续好多轮，因为就是我们说了之后呢，对方可能或者我们的分别念还会有反扑，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剩余的答复呢，就把就是我们有可能产生的额外的分别念，也就是说方方面面的把这些有可能产生怀疑啊，有可能产生邪见的这些途径全部堵死，全部灭掉，彻底干净的就觉着一个真实的正见。所以这些大论点才有，小一般的这些没有的，不会出现，修行的法要当中也不会有，因为它只是讲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些要讲这些从根本上灭掉我们分别念的这些呢，其实从道理上讲的还是这些显宗当中这些大论点呢，就讲的比较细致啊，它都有这些不同的地方，确实人的特点也好，中观呐、啊，或者说英明啊，还有这些方面呢，它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把这些大论点都能够学好精通的话，其实就是讲它的智慧是非常圆满的，它文思的智慧是很稳固的，在这种文思比较圆满稳固的智慧的基础上，你要修什么法啊？你不管要修什么样的密宗深远次第也好，或者是修什么，它其实都是一个有力的保证，坚实的基础，就这样的。即便不用没办法完全精通，就把这里面的大概的意义能够产生定解的话，其实对我们修持这些密宗呢，它也是一个有力的保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的一些为什么有的时候辩论一波接一波呢？其实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分别念啊，就是说粗的细的。左边的右边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犄角旮旯的所有的这些呢，全部都已经破掉，不剩一点点的痕迹，全部破干净，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遮破分二，遮破意义比喻理，也就是说遮破意义理，遮破比喻理啊，分两个。第一个呢是遮破意义理，对它的意义遮破，第二是对它的这个比喻进行遮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对它的一种意义遮破。若贪等虽异，因同性不失，本性同因故，一切成贪同。同性生由时，或于此地等众生等差异，有者次第物。若贪等虽异，因同性不失，他就是对方说呢，虽然众生的一些 贪嗔痴的一些大小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限量件的，它必须要承认这个，不可能说所有众生的烦恼都一样。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限量可见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这个众生的贪欲心大小和你的观点要怎么样挂钩，对不对？所以说他就要去想方设法，这个是不能变的呀。众生的贪嗔痴大小不同，这个是没办法变化的，也不可能推翻这个限量的。所以说他只有把自己的观点不断的更改，不断的更改，更改到什么？更改到符合到这样一种这个限量的显现法为止，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在受观察呢，就是贪等虽异啊，贪嗔痴这个虽然不同，因同性不是，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就是众生的这些这个因的这个四大种呢，就是说因啊。因同啊，它这个四大种的这个因呢，它的本性、它的体性都是一样的，它的体性的本性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它不会有这样一种消失，它的不会消失，它的一种因不会消失，或者它没有什么过失，不会有不会产生贪嗔痴的过失，所以说就是说是总体上来讲啊，众生的因的众生因的这样一种四大种的本性没有什么差别，我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讲了本性同因故一生一切成贪同，那么就是说这和前面的一种观察有相似的地方。如果就是说本性同因，我们就是说接着你的话来安利，如果说他的这个本性的一种因是相同的，比如四大种这个因是相同的，如果他本性的本性他都是这个相同的因的缘故一切成贪同，那么就是说所有的一种贪心都变成相同了，所有众生的贪心不会有差别，因为他的一种因相同，就是它的一种果呢不会不一样。下面打比喻讲，打比喻讲有两个这个例子来讲，一个是同性生牛时，同性生牛时和第二个呢是惑于此地的众生等差异有者次第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两个地方来讲的时候呢，同性生牛时，就比如说的话就说是同性，这个同性的意思讲，这个同性的意思讲的话，相同的本性，比如说呢以这个向风垂壶，向风垂壶壶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依靠这个黄牛嘛，因为这个黄牛它不一定是黄色的，黄牛是一个品种啊，这个品种叫黄牛，是这样的。所以印度很多啊，这个脖子很高，然后就是说是有个像长得像骆驼一样，那个脖子上面的一个肉特别高啊，向风嘛，下面的话有一块那个很长的一个垂肉，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的时候走到印度大街小巷上面，其实很多看得到这个向风垂壶，具有向风垂壶的，哦，一看向风垂壶，然后脑海里面就知道，哦，黄牛啊，这个黄牛，虽然它是黑的，它还叫黄牛，是这样，花了也叫黄牛，因为它这个黄牛就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就叫黄牛。所有的具有向风法相有的时候加个垂壶垂的好像低垂的胡须一样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向风啊，所有具有向风的这个法相的动物都叫做黄牛啊，因为只有它这个特性最明显，别的话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具有向风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法相，不共的法相。所以说就是说同性生牛时啊，只要我们看到的向风的这个，看到向风这个法相具有向风法相的，我们都知道，哦，这个就是黄牛，而不会出现，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就会只会产生一个，这个就是黄牛的，这个就是黄牛的这种心识，哦，这个就是黄牛。当我们以向风垂壶来作为因的时候，只能出现一个结果，就是黄牛，就是只能出现一个黄牛的这个识，它不会出现花的啊，黄的，花的黄的不是这个向风垂壶它的因的体现出来的。所以如果它的因是不变的，对不对啊？比如说你是花的向风，我们就花向风，或者说白向风，如何如何，但是另外的，我们如果只是说向风的话，它一定是指黄牛，我们只会产生黄牛这个识，尤其对这个法相的因很纯熟的人，他一定会产生。比如说就是说自缘解义，自缘解义是人的法相，所以我们说自缘解义的时候，在所有的法当中突然出现一个自缘解义的时候，马上联想到就是人，是吧？而不会浮现出这个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只会浮现出这个是人的这种识。所以同性生牛识，这个是一个例子，只要是这个性是相同的，它的因的性是相同的，它所产生的识一定是一个，只会产生一个黄牛的识，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它只会产生唯一这个黄牛的识，是这样的，而不会产生这个是大黄牛、小黄牛啊，或者说是别的就是说这个花黄牛等等这方面的识，不会，它就是会产生 黄牛的事，所以大小极方面不会因为相风而这个因而导致出现。所以如果它的因的本性是相同的话，它的果不可能有多种，它的果不可能多种。所以说呢，你的这个因只有一个，对不对？你的果怎么出现若干个啊贪心不同嗔心不同的果呢？这个不可能的。就好像同样一个相风的这个因只能够产生一个哦，这个是黄牛的事，不会产生其他的大小等等的差别。或与此地等众生等差异，有者次第五。或者呢，就是说与此地等，此地等就是地水火风嘛。啊，对于这个地水火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地水火风，就是说这些呢，啊，地等等只有地水哦，水火风，众生等差异和最后一个字无要放在一起解读。众生等差异无，有者次第无。像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在地水火风上面也没有大众生、小众生等的差异，啊，这个差异是没有的。然后有者次第，有的时候有，就是比如说地水火风，它的前后次第也没有，它同时出现的。像这样的这个次第也没有，所以说在地水火风上面呢，没有大众生、小众生的差别，也没有就是说只有地没有水火风，或者地水火风次第出现的差别都没有，它是次第同时出现的。如果说它既没有大小的差别，也没有次第出现的差别，它的果怎么可能有差别呢？它的果不可能有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既然它上面没有就是说是大众生小众生的差别，也没有次第的差别，它的果不可能有差别。就像这个相风它具备这个因相同，是吧，它的果，它的心识的果啊，就是当然这个是个推理啊，并不是说因果关系，就是说有这个推理的因相风这个法相作为一个推理因，然后就安利它是一个黄牛，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出现黄牛的事。同样道理呢，如果说地水火风上面它本身并不具备大小大众生小众生的差异啊，这个叫众生等差异无，等是众生等的等，什么意思呢？众生等就是大众生、小众生这些，然后呢就是说众生等差异无没有，然后有者次第无也没有，有者次第就是说它不，它也没有只有地然后只有水、只有火、只有风，或者地水火风轮流出现，在第一叉的出现地的时候，水还没有，不会有这样，它地水火风也是同时有的，它都是因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它的果不一样呢？所以说，如果它的果不一样，你的因没有差异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果不是这个因的果，这个因和果之间没有关系。只是你认为是因果，其实不是因果，因为如果是因果的话，它必须要相同，必须要相同的。所以说呢，如果真实来讲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只能出现一种啊，如果这个方面讲的话只能出现一种识，一种烦恼。所以说与此地等众生的差异，有者次第无，如果它的因都是相同的话，它的果、它的贪欲一定是相同的，不可能出现不同，但是现在它是不同的，所以说只能返回回去的话，你的果、你的因绝对不是他的因，是这样的。这方面呢，我们就从他的意义上面来进行的观察破斥是不成立的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